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哎，我是小贝，大家好。
小贝啊，这个你星期六的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啦？
星期六，这个礼拜六哦，
这已经到了的。
跟各位听众预告一下，哎，你假如说来的话，保小贝拍胸脯保证了，哎，节目精彩可期啊。
没有人知道你的节目是什么，是吧？
当然要这边卖一个关子了。不过呢，到时候呢，你们会看到这个主持人的风采，以及主持人被小贝恶整的情况。
哼哼，小贝，你嫌茶不好，我妈妈已经特别拿了一包这个高山茶要我交给你。
高山茶那种好茶，拿到这个那该教会的那种机器泡出来不能喝的。
那你怎么办？你自己去烧炭火是吧？
没办法，到时候就是这个看是什么设备就给配上什么样的茶这样子啦。反正重点不是茶本身嘛，对不对？来认识认识，听听蒙哥这个面对面跟你们讲讲话，这春风化雨啊。
是你主持不是我主持啊，不要搞错了。还有没有听众朋友不知道怎么来的，或者需要 ride 的，
请打电话给281-561-9747，我们会有人跟你联络。
对，而且你假如是需要人接送，我们尽量会替您安排啊。那今天我们这个天下大事应该讲一些什么呢？
最近的天下大事，大家都是注意到这个经济的这个海啸啊、风暴啊，就是大家忽略了很多的事情。
这个我们社会观察家有没有观察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呢？
有啊，北极熊，对不对？
北极熊这又怎么啦？
这当然，你看这个，大家都在注意经济方面的问题，就忘记了一样东西一直以来一直偷偷在进行，而且越来越厉害，那就是全球暖化。大家好像只有经济问题，其他以前谈的问题大家都不管了，结果这些问题都在急剧的恶劣当中啊。
怎么会呢？你看现在上班车子也少了。
全球暖化你以为就是跟车子有关系啊？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啊，对不对？
跟收音机节目有关系
啊，对不对？油价虽然是便宜了起来，大家又开始买大车啦。蒙哥以前那台战车现在怀念起来又可以把它收回来啊，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事情你就不信。现在大家都戴棒球手套上街要接美国政府的救济金，你就不信？
那我们又要谈这个政府的问题吗？
那不谈政府的问题，我们要谈这个那一天奥巴马先生开他第一次大规模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被大家所忽略的一个小节。
那一天被忽略的节太多了啦，还有小节。那天讲完隔天股市就大跌了嘛，对不对？
那个我没注意，不过我感觉到奥巴马因为他是从夏威夷来的，所以他那天记者招待会有一个特别的规矩，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无从查证。不过我在猜想，恐怕这个规矩啊，一定是跟他从夏威夷来有关系。
对，他夏威夷来的哈。我知道了，女士进场的话，你女记者进场，请穿草裙。 群，哎，跳一点草裙舞。
我在猜哈，他那一天开记者招待会，很可能记者都不能穿鞋进场。
哦，不能穿鞋进啊？对对对对对，那上次这个布希到国外去开记者会就被人家丢鞋嘛，那他也怕被人家打，对不对？哎，所以他这个考量也是对的，哎。
嗯，说不定这个以后会成为一个国际常规。
哦，对啊，拖鞋进入这个记者招待会，这很合老中的口味嘛，对不对？我们老中到人家家里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注意要不要拖鞋，对不对？鞋要放在哪里？他们家有没有提供拖鞋？
嗯，拖鞋也可以拿来丢啊。
拖鞋比较好丢，而且拖鞋打到的时候还会啪一声这样。
可能比较简单的办法，还是这个所有要在记者招待会主讲的人，从美国总统啊，到中国总理啊，都派到我们休斯顿来啊，受一个月的这个棒球集训。那像小贝你这样马上就要主持世外桃源福音晚会的人，也应该报名参加了。
哦哦，对，我们这个前总统啊，布希先生呢，曾经是棒球队的老板，对不对？
哦，
你看他躲，哎，他躲那个鞋子的动作就还蛮专业的，嗯，
很厉害的。听众朋友要是没有看过那段影片呢、啊，很值得上网去找一找。不是说那个鞋子丢的多好，那个鞋子其实已经丢的相当准了、啊，而且连丢两只。要看那个布希总统那个身手矫捷啊，那个才好看。
嗯、对，你可以到那个 YouTube 去找找看，一定有的。嗯，
最近呢。已经连续，小贝你知道有几只鞋在记者招待会或者是在演讲的这个当儿被丢到台上去，你知道吗？
哦，对对对，我前一阵子听说这个哈，中国总理温家宝到这个英国去，哎，在知名的剑桥大学演讲，听说也遭了丢鞋事后。
一共有三个事件啊，第一次呢是布许总统在伊拉克，
嗯。
第二次呢是以色列的大使在瑞典，
以色列的大使算哪一根葱？怎么
你别讲，
怎么能够跟布希总统以及伟大的祖国总理温家宝能够相提并论呢？是不是？
哎，这个第三场棒球赛才算到剑桥大学温总理演讲的时候那只鞋。
这是第三棒就对了，
对，那才第三棒。我们要现在从，哎，这也是一个办法，以后记者招待会每个总统发一根棒球棒。我们现在从这个比较客观的统计数字来讲，请问哪一只鞋丢的最准？
哦，哪一只鞋丢的最准呢？哎，
对，
我只有看到布希的那个，其他两个我没有亲眼看，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做这个社会观察家呢？对不对？这么热闹的事情。
小贝最近这个精力都花在那种国家民生啊，对不对？哎，社会经济这上面哪有时间去管这种鞋子的问题呢？这蒙哥这种太无聊。哎，还哪一只鞋丢的比较准？我只知道丢温家宝那个鞋呢，据说离他还有一公尺多了。哎，
那只鞋是丢的最不准的。
对对。
丢的最准的、啊、是打以色列大使的那一只，那一只打到他的腿。
哦，我打到了，哎呦，
哎，打到了，
哎、不错喽，哎，那个打得到，不错的，
不错，你不要幸灾乐祸、哎。那一天有人丢鞋，有人丢书，丢了好多东西到台上去了。
哦，真的、啊，
嗯、
哦，鞋子是其中之一哦。
对，
还有丢书的，那还都还算蛮文明的啦，丢鞋丢书嘛，对不对？还算蛮文明的啦，嗯。
这现在进场恐怕都有安检的啦，这些争议人物，对不对？
嗯，对对对。
那丢中国总理这个是丢的最不准的。
哦，对对对对对。
丢布许那个是相当的准，但是因为布许闪得太好了，
嗯，
而且这个人是连续两只鞋都丢上去，
对
不对？那这是第一个统计数字啊。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他们三个领导人呐、啊，这个以色列大使暂时算他领导人，因为总比我们要有地位多了嘛，当尊敬的给他尊敬。他们各自的反应都不同。
哦，你是说被丢鞋之后他们的反应、他们讲的话啦这些东西都不一样，对不对？
哎、
欸，
对
嘛，那一个讲英文，一个讲希伯来话，一个讲中文嘛，那、当然不一样嘛。
哎，你要知道他们讲话的内容是什么？讲话的内容这个实在应该拿到文史地理的节目好好比较比较。
那难不成我们今天的天下大事就是要讨论？哎，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下出来的人，面对类似的情况，他的反应如何，当作我们今天的主要课题吗？
哎呀，这个题目太敏感了。不过我们可以从这边引到教会里面去啊。这闲话暂且不表，先说说他们三个人的反应是什么？
反应哦，
对，这个布许总统当然他就身子一闪，连续闪两只鞋之后继续发表演说嘛。
完全不动声色就对了，好像当作没这回事。
人家问他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耸耸肩说 I'm OK， 我没事，不过那双鞋呢是尺码是十号。
有名讲过这个算是他开了一个蛮高明的玩笑，还不错。这个自从被丢鞋之后，人家骂当然就少了。
这是美国的标准机制，标准幽默。以色列大使被丢的时候呢，小贝晓不晓得他说什么？
他是不是这个奉上帝的名字，我要这个还咒诅这个丢鞋的这个人？你看，
没有啊，没有，
没有这样。
以色列大使在这个瑞典发表演说，他应该也是在一个大学里边，我忘记了。他就是去替以色列政府啊辩说他们出军这个加沙走廊的事情。那个时候是12月，还在温家宝的事情之前。
那这种话题一讲，当然很容易被人家骂了。
他那个时候他就说了，这样的反应啊，因为人家不止丢鞋啊、丢书啊，就群情激愤了。他说这样的反应并不会阻止我不为以色列政府辩护。
这讲起来，算义正辞严的，还蛮带种的。
他基本上就是在声明他自己啦，说这是我们的立场，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仍然要继续站在瑞典人面前啊，让瑞典的老百姓明白我们以色列政府的用意，我们的存心，我们的想法是什么。那你们的反对归反对呢，并不会使我啊不继续做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继续这样做下去的。那这是标准的以色列人精神，对不对？
他有没有把那个丢他的鞋的人抓出来骂一顿呢？
哎呀，当时就被警察架出去了，都是这样子了。对不对？不过据说呢，丢这个布许总统那个人，现在应该是没事的了。
他没有被后来被人家清算了。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没有事情。而且有一个消息，好像说做鞋的那个店啊，在一个礼拜之内收到30000个订单要买这种，
就是买这个纪念鞋就对了。
对了。
这个人搞不好现在还正打算出来竞选他们的那个要职。
什么？这个人正在和中国接洽，到中国开一个制鞋厂，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我们伟大的祖国总理，泱泱大国，我们的温家宝。温总理他反应应该也是面带微笑，然后呢轻轻带过，应该是这样子，对，谈笑之间的事情就过去了，应该也是这样子。
你那个新闻你应该读了，你告诉我温总理说什么了？
我不敢讲。
你为什么不敢讲？这个文化不同嘛。
我们的听众对不对？爱国的那么多，是不是？万一这么就是你们这个世外桃源，又要比我们的国家总理，又把他跟外国人比较，又要把他比下去，你们居心何在？
你怎么知道不是比上去呢？你根本还没讲呢，是吧？
我因为我知道内容的嘛。
他讲了什么话？有什么不对的？你说。报道新闻嘛
？Detail， 我找不到那则新闻了，我忘记在讲，你就饶了我吧，你记得你就讲嘛。
好了，他的大意是说，
大意大概就是这个严厉的谴责这种卑劣的行为啊。
他说这是一个 despicable act， 这种不耻的行径不会影响我们中英两国的友谊。
这重归重矩啊，对不对？这个大国，
但你知道你怕什么？你为什么不敢在节目里面讲？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人他虽然很卑劣，但是不能代表你们英国，我们中国跟英国彼此之间友谊长存呢。
对啊，那英国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也出来打圆场啦，他就说剑桥呢是一个交换思想的地方，不是交换鞋子的地方嘛，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这三个反应啊，其实是相当不同的。我们很可以从这边来谈一谈，倒不是说哪个反应好哪个反应不好，这听众朋友自己可以去想一想啊。因为在这三个反应里面呢，美国总统、以色列大使和中国总理反应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最不一样的地方，
你可能有人认为这样对，有人认为那样对，对不对？但是最不同之处在于何处？
最不同之处很简单嘛，就是这个布希总统跟那个以色列大使好像都没有骂那个人嘛。
这个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啦，美国的总统和以色列的大使都没有去直接去形容有粗鲁行为的人，都没有去给他戴个帽子。因为什么呢？ 从国际礼节来讲呢，这是人家的国民呢、啊
哦、
就好像我们到别人家去做客，
嗯，
哎，你主人家的孩子不听话，故意跟你捣蛋，你可不可以直接骂他？你可不可以直接骂他？
嗯，这个以老中的习惯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朋友之间交往，要是到人家家里去，发现他们、嗯、他们家搞不好请来的客人啊，或者家里小孩子当场给你难堪的话，通常脸色一变，但是呢，啊，应该还不至于当场就发作，就在这个指责这个小孩子或者是客人呐、
啊。哎，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好了。但什么地方不一样呢？这件事情很不一样，不单是因为大人不跟小孩斗，也是因为这是别人的孩子。你要替对方的家长留面子，而不能只想到自己多么难堪，或者是保护自己的尊严。你维护对方的尊严，就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因为你们是朋友。实际上，你越是这样做，越是显出你自己的尊严。你肯定别人的价值，那所有的人就肯定你的价值，就这么简单。要不然呢？你虽然自己出了气，你觉得自己伸张了正义，说了该说的话，别人心里怎么看你呢？没有人告诉你了。但是从处理的角度来讲呢，不许是唯一没有正面去发表任何言论的一位。
哎，对，
对不对？
对。
哎，那这个呢，我们当然可以把它扯到民族文化啊什么。哎呀，那讲半天呢、啊，恐怕讲的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对吧？见仁见智。我们不如拿来谈一谈，在教会里边会遇见的问题是什么？
啊？教会里面，你这为什么又扯到教会里面呢？难道蒙哥待过的教会常常被人家用鞋子伺候吗？嗯。
哎，这种事还真的有呢。
啊、真的哦，哇，蒙哥被丢过鞋，请问他那个是八号码的还是十号码？
鞋子没有了，但是这个袜子恐怕已经相当接近了。
人家已经，你看到人家在脱鞋子就对了。
你看嘛，昨天我们才跟白健在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啊。
对，
那我们的重点是在说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是服侍主呢、嗯？什么是基督徒呢？什么是建立教会呢？那就是从主耶稣下了变化山以后，他跟门徒做的榜样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啊，建立教会不见得就是去做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做一个伟大的传福音的人啊，或者盖一个大教堂。不不不，主耶稣给他们看的重点呢、啊，基本上就是在小孩子这三个字上啊，你们中间那个最小的，哎，屡次跌在水里，屡次跌在火里，门徒把他治不好，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这样的鬼呀、啊，啊，若不祷告进食，他总不出来。哎，我们平常重点光摆在这个祷告进食上，可是实际上主耶稣接下去所讲的话，整章的圣经都跟什么东西有关系？跟小孩子有关系，不但是这个鬼赶不出来，而且门徒啊，有没有因为这个小孩子啊而祷告进食？没有。这个如果是国家总理，他们可能老早就祷告进食了，因为他是个病孩子，你知道吧？所以主耶稣才接下来又说啊，你们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啊，就不能进天国。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越是像这样的人，在天国里反而越是最大的。然后他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少了一只啊，就是要去找那只迷失的羊，你为那只迷失的羊所付的代价，以及找回来之后所体会到的欢喜快乐，要比那剩下的99只更大。你看见没有，主耶稣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这一群人里面那个最小的，那个最糟糕的，最惹麻烦的，呵呵，你越是要有一种什么温柔怜悯的心肠对着他。
嗯，小孩子常常会讲错话，对不对？惹毛大人哦。
是啊，丢错鞋的，说错话的，走错路的，都是他们，因为他们没长大嘛。责备的话谁都会讲，怜悯包容的心却是门徒应该有的。然后主耶稣就接着下面的话讲了，那我们从前一周的节目就一再强调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把这些圣经是切开来一段一段读的，其实这几件事情都连在一起记载在圣经里面。
嗯，我还蛮喜欢蒙哥下的那个标语，对不对？这样
哪个标语
切起来一段一段读，这个叫分尸圣经。哎哎哎， 还不错，
那九十九只羊少一只，去找那一只羊，要把它找回来。天父不愿意这样的小子里边失落一个。接下去他马上讲，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就应当去趁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去指出他的错来。这个你如果连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怎么样去找，什么叫做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哎，就是底下这件事情了。
哦，原来这个不是不相关的，我们以为这个主耶稣又转了一个话题了，哎。
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在这方面被误读啊，我们常常认为他转了一个话题。我那天看，哪本圣经的注释，他讲到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啊，他居然这样写，他说，保罗呢写信离题，开始讲一件事情，又把话题扯开，转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他常常有的风格。
哦，
我说这样的人也来注释圣经了，有点太荒唐。
哎呦，你胆子很大呢。不过凭良心说啦，小贝还没认识蒙哥之前就常常一头雾水了，因为插导本嘛，解释的内容就是你看了跟不看哈。差不了太多。
这样讲也太难听，里面还是有很多很有价值的资料，只是
很有价值，就是讲一些什么历史啦、考证的那个东西比较。
那么这个主耶稣在这里，他当然有可能是转话题，可是你要是连起来看的话，其实这里根本就是在解释刚才那个去找迷失的羊怎么个找法。因为你知道这个迷失的羊是很难找的，他离群，他走迷了路，他可能两个晚上没吃东西了，是不是？他又冷又害怕，你去向他接近的时候，他还不见得知道你是谁呢。他可能被你吓跑了，他可能向你发脾气，他也可能拿鞋子丢你，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就是用他爱吃的东西把他引诱出来呢？
这时候学问就来啦，你去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讲？你存什么心？这个趁只有他和你在一块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你去指出他的错来，他可能认为你在拿鞋子丢他，是不是？那他本来所犯的错，从你看起来也可能是在丢鞋子啊。
可不一样，丢鞋是大庭广众嘛，对不对？人家一丢，人家就看得到丢人是谁，被丢的是谁。这暗暗，这等于你就说这个在透明度上面有一点不同呢、
我不知道中国的媒体怎么样，但是丢不许总统一只鞋啊，这个其实在阿拉伯文化里面是一个最严重的侮辱了。
这个很严重的侮辱啊！
对呀、
他们的文化觉得这是很不给面子就对了。
中东的国家如果彼此丢鞋，两边是可以打起来的。
可以为了丢鞋这件事情，两国可以宣战了，有可能吗？
这是非常严重的侮辱，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侮辱，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在他们的社交礼节里面。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美军去把那个胡塞因的那个铜像扯下来的时候，旁边的老百姓就丢鞋啊。
很气就对了。
就在当时他们还不是气美国人，他们是表示对他们这个独裁者的气愤，所以就用鞋去丢他被扯下来扯倒的这个雕像。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侮辱。据说还曾经有这样一个事情，这个当然我不晓得现在我们所遇见的阿拉伯人有没有这样的讲究。据说啦，以前大概是新墨西哥的州长跑去看胡塞因，他们不知道谈什么事情，我已经忘记。谈话谈到一半呢，这个胡塞因突然起来离席走了，生气了。
讲话讲到一半不高兴走了。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不是这个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州长，他是不是把鞋子在他面前给脱了，还是怎么样啊？
相当接近，知道美国人呐、坐没坐相。
脚翘起来了。
这是我猜的啦。二郎腿一翘，很可能呢，他的鞋底向着这个伊拉克的总理了。
就这样子。
这么严重的。所以你要是正经起来的话呢，小布许要是正经起来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还能不能这么轻松的来处理是很难说的。
他可能很明白了，只是想说反正打都已经打了嘛，
我已经打你，现在你来打我吧、是不是给你出出气也好嘛。
对呀、
真的是这样子、大家一出气、他反而轻松了一点，对不对？因为他处理的蛮好嘛。
对，
在冷静的状况之下，比较理想的状况之下呢，这边的社交伦理是讲究对对方的尊重，也就是说你不但有追求快乐的权利呢，你也有 表达你不快乐不满意的权利，只是怎么表达是有讲究的，从你表达的方式看出你的教养，看出你是一个粗鲁的人呢，还是一个也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尤其当你的表现很粗俗很肉体很不懂得尊重我的时候，我怎么再来回答你，就更显出我的教养。我的教养是什么？尽管我对于你这个粗鲁的表现啊感到失望，但是我不能在这个层面上跟你计较。为什么？因为我仍然尊重你粗鲁背后那个表达自己不满意的权利。懂得吗？这东西有点复杂啊。你侮辱我，我不回报以侮辱，并不表示我接受了你的侮辱，或者我承认了你的指控。简单的说，就是圣经的原则，不要以恶报恶。那我之所以不以恶报恶，一方面我觉得这样不是彼此相待之道，还有呢，尽管你的表现有欠理想啊，我仍然认为你可以表达你的不满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从前胡塞因还在位的话呢，这个人早就被关起来，说不定都杀头没命了，谁敢向他丢鞋子？那不许常常拿这样的事情来说明他的立场。你可能认为他是自己哎给自己找借口找下台阶，其实不尽然呢。他到伊拉克去，外面很多人示威，他就会讲说，诶，你看这民主社会吧，现在可以表达自己了吧。他讲这话是有几分认真的，因为这背后的思想是如此。彼此我们不但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而且我们也有表达不快乐的权利。那美国人用坦克车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伊拉克人民的头上，他们的老百姓当然不高兴啊。事情顺利还没话讲，后来搞得一塌糊涂，群众怎么可能不示威呢？到现在才向他丢鞋子已经是很客气的啦。只是说在表达的时候呢，我们或许应当寻求一个更理想的沟通方式。这也就是剑桥大学的副校长说，诶，我们这个地方是交换思想的一个所在，不是交换鞋子的地方。我们常常说中国人是礼仪之邦啊，其实这个西方的基督教文明里边呢，他那个礼数背后的彼此尊重往往是中国文明里面缺乏的。我们中国人要是不以恶报恶，背后基本的思想就是说，哎，不跟你一般见识，这是看不起他，不是看得起他。但照圣经的说法呢，你应该包容他。主耶稣不是讲吗？要爱你的仇敌，那逼迫你的你要为他祷告。为什么？你 wish 他 well， 你仍然尊重他是一个人，尽管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屡次跌在水里，屡次跌在火里，他不应该这样的走迷路，他不应该这样的粗鲁，但是我仍然对你抱以至高的期望，只是你现在呢有点情绪化啊，有点受不了，没关系，因为你确实不开心嘛。要是我们两个换地方换鞋子的话呢，我站在你的地位，我可能比你更情绪化，因此你现在情绪化来向我示威，向我表示不满，尽管我不同意，我也不认为你应该这样的侮辱我，但是我仍然尊重你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只是我盼望你能够冷静下来，有话好好说，咱们一块儿将来再慢慢想办法嘛。那这东西啊，哪怕你道理都想通了，在家里也练习了100遍，你要是心里不真的这样认为的话，你是装不出来的，到了点上你肯定火大，你肯定以恶报恶，或者立刻给他戴高帽子。那教会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产生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回想看看。所以当后来彼得来问耶稣，我饶恕我的弟兄7次可以不可以，主耶稣才会给他那个很出名的比喻啊，说一个仆人主免了他的债，他出来却掐着他的同伴的喉咙，要求同伴偿还他所欠的一点点。然后主就说了，你不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要点是什么？一个心里的饶恕，一个心里的接纳，一个心里的怜悯，心里的同情，是不是？这个事情你平常啊，就应该活在这样的态度里。到时候临时去想办法，或者学人家一个样子，嘿，我跟你说，你是学不来的。 然而你心里面要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哪怕你有孔老夫子的修养啊，你也只会看不起对方，不跟他一般见识，把他定罪为小人，而不会从心里面有那个天父也不愿意这个小子里边最小的失上一个那一种的爱。好，听众朋友，我们讲了这么多呢，那这时候哎，或许我们应该把这个马太福音啊，昨天我跟白健讲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啊，从头到尾听一遍，或许我们听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并且也能够帮助我们当遇见这样情况的时候，知道怎么好好的去对待别人。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抠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里来。我们和小贝呢，在这里从美国总统、中国总理、以色列大使被丢鞋，以及他们怎么处理、怎么说话，哎，这个事件呢、啊，谈谈在教会里弟兄彼此对待，在家庭里面，嘿，其实更难的是在家庭里面夫妻怎么说话哈，越近的人呢、啊、就越麻烦。从这方面谈谈这个问题。那这个当有弟兄得罪你，这个得罪你啊、我们在节目里也说了，很可能不是说你欠债不还呐、啊，或者你把你的鞋底给我看啦、啊、这一类的事情，而是说你走迷了，你有什么事情得罪基督了啊？那这时候我来告诉你，指出他的错来，以至于后面才会说，他如果不听你再带人去，他如果再不听你告诉教会，这个得罪实际上是指他走迷，指着他犯罪而言的、
哦、不是跟他有什么个人的恩怨就对了。
恐怕不是，恐怕不是、嗯、底下彼得问那个问题那才是，如果有弟兄、哦、啊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他来求我赦免、嗯、我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够不够啊？那个就比较是在个人的层次上、嗯、那我们现在在讲这件事情呢，你要去找人跟他讲，而且是指出他在主里边的错来，哎，这个比丢一只鞋还严重啊。
对，而且这个很难呢、欸嗯、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节目就值得谈一谈嘛、哦、无论
你讲倒半天，你就要讲这个还从鞋子那边扯起来、哎、你看就浪费我们听众三十分钟的时间，对不对？嗯，不过我们还是有机会给挥霍一下时间的，还没到三月嘛。
哎，我们有没有跟大家讲以后我们的时间会被提早到早上十点钟啊？
哎，有啊，我们有讲过，不晓多少的听众有在注意。不过呢，已经有听众跟我反映说，哎呀，十点钟那个时候我怎么听呢？对不对？
就是、
我本来上班的时候中间开小差出来吃午饭，哎，坐上车可以听听你们节目。那、嗯、现在十点怎么办？怎么办？
没办法、哎，我们这种是小盘的收音机节目主持人， 对不对？那时间哪里由得我们选的、
啊？没有关系啦，其实哦，十点你还是可以听的啦，找个借口，对不对？你这个要出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溜出来一下还是可以听的、
上一个厕所久一点，半小时很快就完了，是
吧？上一个厕所半小时那也好了呀，反正现在我们经济各方面蛮低迷，你虽然保有了你的工作，但是呢，你那些事情你不要太快的把它做完，人家会觉得你好像你的工作很简单，很容易做，所以花久一点时间把它做完，搞不好效果更好，所以你可以有半个小时时间来听一听，这不错。
那我们室外桃源为了要掩护听众朋友上厕所时间久一点，我们是不是应该卖一点这个痔疮的药呢？
讲
什么？不过说真的啦，以后我们的节目呢，10点到10点半，我们是直接向德州中文台买的时段，那前后是不是会有他们的广告，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啊。只是那些广告跟我们节目的制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不过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节目之后啊，听说还有福音节目。礼拜一我们10点播到10点半，10点半呢，休斯顿的光研社会做半小时的福音节目。那礼拜二到礼拜五呢，有广东话的这个粤语节目，据说也是有福音性的，所以这就挺有意思了。但听众朋友，请大家告诉大家啊，很快我们到了三月初，广播的时段就要提早了，10点到10点半。你如果12点才来听了，那就来不及了。当然，再提醒您，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网上听，我们的网址 swtychina.com。 那有听众朋友说这个 SWTY 啊，听不清楚到底是哪四个字母，你就想世外桃源汉语拼音的头四个字母就对了。你如果不会上网，请你家里边的小朋友年轻人教您怎么上，非常简单，他一旦帮你找到，他可以为你设定。那现在很多家里面都是用这个宽屏啊，所以你的电脑呢是一直挂在网上的，他上学上班去了，只要他告诉你怎么弄，他替你设定好了，你打开用这个鼠标一点，
对，
节目就出来，就可以听，绝对容易。据我所知，现在国内连盲人都会上网，这个很厉害的。哪天我们应该请他们到节目里来和我们谈谈他们怎么弄的。那您到网上去听呢，从2007年1月我们开播直到现在，每一个节目都在上头，而且听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随时回头，刚才没听清楚怎么回事，回头再听听，像个录音机一样，很好的。也有听众朋友，他说在家里边呢，一天听一点听不够，他又不能上网，想和我们多要一些节目，那容我再邀请您这个星期六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啊，设立了一个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里面一套一套都录好的从前的节目，您可以拿回去。我们盼望在几个老人公寓啊，能够设点，您那里有一堆世外桃源的节目，也可以借给邻居听嘛。这样交通不方便，你就不用回到教会来换节目，一次拿一箩筐去，可以的。
对，
那您要是星期六需要接送，哎，请打电话281-561-9747。哎，小贝，我们刚才讲到哪里？讲到这个痔疮广告是吧？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紧张，对不对？你的工作又怕丢掉，你就坐在那个书桌前面了，坐在你的办公桌前面的努力在那边。我那天看到一个报道，最近呢，听说呢，没有工作人的平均他的心情啊，还比那个现在有留住工作人来的好，你知道吗？
哦，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工作可不可以保下去。
对呀、啊，那个已经没了，他就走了嘛。那剩下来那些他日子不好过呢。他虽然没有被裁掉，可是呢，他光听这些风声鹤唳，待在那边又心里忐忑不安这样子哦。听说每天都过得蛮难受的。
所以世外桃源听众不知道，我们主要的原因把节目从一小时剪成半小时，就是因为小贝痔疮的缘故。
不过你可以听我们2007年大概五月那个时候的节目，
怎么样？
你可以知道有个妙法可以治这个痔疮嘛？我们讲过嘛，青木瓜，对不对？青木瓜要轻轻的青木瓜呢拿去烧，烧到它出烟的时候，你就坐在它上面，让那个烟去熏它。据说呢，这样熏了3-5次之后呢，药到病除啊。
我们现在还是人家吃午饭的时候的节目。
没有，哦，对，我忘记了，还我要被骂了，好，没关系。你有事没事你去提那种隐私干什么？对了，例如说有一个弟兄，对不对？可能就是有这个隐疾的问题。 你发现了这个隐疾可能来源并不是很好，你发现到你义正辞严去告诉他，你这样是犯罪，那这个从何开口呢？
哎呀，对不对？这些事情啊，真的是，哎，已经试了好几次在节目里想要往这方面去讲，对吧？哎，但大部分的时间都给我们浪费掉了，因为真的是不好讲。但至少我觉得应该怎么讲呢？你在去谈话之前呢、啊，找一个有经验的弟兄啊，也或者一位年长的姐妹有经验的，哎，好好坐下来商量商量。
对，那你这样不就把人家的隐私先告诉了人家了吗？对不对？你这样就不是暗暗的啦，你这样就是公开啦，你去找人谈啦，你已经把这个消息走漏出去啦，要是给当事人知道，他不气死才怪。嗯，
这也是啊，那怎么办呢？可是你不能没有人商量啊。对不对？
怎么办？打电话281-561-9741，就跟蒙哥先商量吧。嗯，
这个网上已经很多人来跟我商量，有的时候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蒙哥的标准答案是我们提供这个方法，至于这个细节要怎么做，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嗯，
话说回来，往往要去指出的错啊，其实别人都已经晓得了，
你说
背后已经在议论纷纷的。哎，对，
哦，已经不是一个这个秘密就对了。
对吧？根本就不是一个秘密。比如教会的运作，某一个教会的决定，或者有人认为，哎，这位传道人贪财了，或者说那个传道人在纠集一小群的人要分裂教会，像这一类的事情，对不对？你不要跟着大家议论啊！既然有这样的流言呢，你认为是他的错，你就应该直直的去指出他的错来。
好，沙盘推演一次，假如小贝是那个犯错的，让蒙哥来，你来，嗯，空口无凭嘛，对不对？我们要来来一段啊，对不对？
好，我说小贝啊，
先讲，把场景讲好，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的？
什么时候遇到的是吧？记者招待会，你在台上，我在台上。
那记者招待会这就太公开了呗。这个时候在教会的走廊，我刚刚去上完厕所，刚刚从厕所出来，哎，刚好这个时候四下无人，我们就在厕所的门口相遇了。嗯
嗯，那就小贝啊
啊，哎，蒙哥，哎，怎么样？这个礼拜还好吧？哎，这个好几个礼拜，我上两个礼拜都没来嘞，怎么样？你好不好？
但听众朋友，我看他刚从厕所出来，我就不是很有意愿跟他握手，因为我不知道他洗手没有。
我们没有必要握手，我们直接拥抱。嗯，
我说小贝啊，这个我实在是有话要跟你说啊，今天冤家路窄，正好遇见你啊。
也是什么冤家路窄？你讲这个话，我有什么事情吗？我们有什么事情吗？哎，
你为什么要这样装假呢？你明明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事情呢、啊？你为什么不认错呢？
你怎么讲我装假呢？我没事啊，我跟你是怎么样的？我招谁惹谁呢？嗯，
哎呀，我们大家都已经晓得了，你和教会的长老两个人不和啊。
你要把小贝赶出教会，你就明讲，你胡说！我跟长好，对不对？哎，昨天来跟他一起去看过球赛，对不对？
就是啊，听说他接到一个球，
到我家来吃了一顿，怎么我跟他感情会不好？你听谁说的？你这个是流言。哎呀，朱文蒙，我劝你，谣言止于智者，你不要听那些其他人在讲。哎，我们很好。
听众朋友已经听不下去了，因为这些话你要是事先不准备的话，我讲一句你讲一句，随时会讲出很多偏差来的。
哎，对呀、啊，
还没讲到正题、嗯，两个人已经开始急起来了。
哎，对呀、啊，
对不对？
嗯，
你要预备好了才能去找他讲，你不能到了他面前还不知道要说什么。
哦，不能那种什么在走廊上相逢这样的临时起意就这样干起来就对了。嗯，
对啊，你讲了一半，等一下厕所门开，里面又出来个弟兄，那你怎么办？
哦，对呀、啊，
这些事儿啊，你一定要心里面先想好。
嗯，
最重要，我要和他沟通的是什么？什么叫做指出他的错来？从实用上，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讲：以我的观点告诉他，我认为你在什么事情上有错了，并且我来告诉你的时候呢，是一定要给你留一个余地，让你有给自己解释的机会。
嗯，
那这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来往最基本的一个礼节。你不能一见了面就是说你这是一个 despicable act， 你这是一个不耻的行径，这不是特别特别理想的一个说法，对不对？
你这个行为很卑劣。嗯，
他这么气有他的原因的、啊，你稍微给他点机会嘛。但是教会里面要处理这样的事情的确不容易，有没有榜样可以看呢？有的。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榜样。
哦，保罗，哎，保罗好像也有骂啊，哎，
那是不错。你看人家讲话讲得多么有技巧。 不是说他说的婉转，也不是说他讲话呢专挑那个好听的讲，而是说当他在指明问题症结的时候，他所用的方法，他的用词遣字不会引出新的问题来，而且一指就指对了，说什么是什么。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保罗这个困难度还特别大，因为他是写一封公开的信，他直接就需要写一封公开的信，他不是说哪个弟兄得罪我，整个教会得罪了他。他又听别人讲啊，有人跑到保罗所在之处，把教会的一大堆问题呢一股脑的和他说，可能当地教会也有人托了人带信来问保罗说这个问题怎么看，那个问题怎么办。你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他就说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这句话你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当他开始讲的时候，至少我们知道他没有先站一个边儿，他把整个教会摆在里边，然后他就说了，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了。哎，这一句话那真是高啊，小贝，
这有什么高吗？我告诉你，这个有些事情你在文字上面来处理啊，跟你远远比你那个面对面来讲来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效法，就是说你觉得讲不清楚，你把它写先把它写下来，你自己看一遍看看怎么样。
这个方法不是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除非你本来你的信息你的托付就是要让大家都看见，尤其现在啊，人家写下来发一个 email 给你，你再把这个 email 转出去，往往就成了后来是是非非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哎，不要把它写下来当证据啊！
也不是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因为你并没有办法控制你们相谈之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个人可能恼羞成怒，他就把这个 email 满天去发，你知道吗？真的很多事情，你在预备去跟人家谈的时候，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好好的反复思想，到底怎么说比较好？
对
不对？但是你不要这样冒冒失失的就一封 email 写过去，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好，不是很好。
这样也不好哦。
对，而且你可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写，你可以写得很婉转。读你电邮的那一个人，他可能很火爆啊。怒气冲冲，他不但回你的信，他也把你的信发给所有的人，这完全不在你的控制之内。
也很有可能他只把你信里面只有一节把它拿出来说你写了这段话。
你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纷争。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做得很好呢？因为他已经直接告诉大家说我从谁那里听来的。他直接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并且当他说的时候，他十二节加了四个字，我的意思就是，这句话在这里很重要。我听是听说了，但是这件事情以我的解释来说呢，我认为当我听见这个话的时候，我认为你们中间有分门结党的情况，就是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那谁告诉我的呢？你们不要在那里猜了，我告诉你们是谁告诉我的。
这个部分很重要。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讲，就是说我听说你怎么样，马上就你听谁说。
对呀、
听谁说啊？你听谁说我跟长老不合，你听谁说，你告诉我谁讲的。
是啊，因为他在这里直接已经告诉人家说他听谁说，可是他告诉的时候他告诉什么？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哎，这个话就高了吧？
这个有一点敷衍嘛，对不对？那个这个掩掩盖盖的，要么就讲格莱士他们家那个大哥，他亲口跟我这么说。什么他的家人跟我提起，
所谓提起，就是他不告诉你这个人是故意跟我讲呢，还是我去问呢，还是他偶尔不小心露出风声，他不再跟我讲了。但是我已经告诉你是谁讲的呢？是格莱士怎么样家里的人。你知道一个家有家规，某某人的妻子要是跟我讲，你呢没有这个权柄去直接责备他那个妻子， 或者他的孩子跟我讲，你没有这个权柄直接去责备那个孩子。保罗这样提，很显然他已经事先跟格莱士家里的人打好招呼了。
哦，
他很可能这句话都是斟酌过和人家商量了再写的。
嗯，
对不对？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问题啊，就像你刚才讲的，哎，人家有事情来跟你说，那一般来讲呢，有这样一个规矩啊，听众朋友可以参考参考啊，甚至你在公司里面都可以这样。真的常常有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哎呀，蒙哥啊，教会里面有一件事情啊，我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啊，我想来跟你讲一讲，你给我出个意见啊，或者看你可不可以去帮我们处理处理。
是啊，你就帮我们去讲一讲，哎，去跟那个谁谁谁谈一谈嘛，哎，帮帮忙，哎。
但是我在听以前，我总是会加上这样一个条件，
嗯，
你要是要告诉我，我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职分，我就不能不处理，我处理的时候，我就不可能不告诉他说是你告诉我的，以免从一个问题引出更多不必要的问题，以免给撒旦留了地步在我们教会中做工。
哎呦，哦，那这样那就算了，那算了，那我们自己处理的啊，那不用
了，对了，
那你去加入我去告状，那以后事情不管有过去没过去，我怎么做人呢？
小贝，我们很久前做过这样的节目，对不对？
嗯，
你看见有弟兄得罪你，你是看见的人，他得罪的是你，你是那个目击者，你就应该拿起这个寻找迷羊的职分来。你要是不担这个担子，那就麻烦了。这些人从哥林多教会来找保罗，跟保罗讲这讲那，保罗接受处理这个案子，可是保罗在说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光明正大的。光明正大又不是百分之百把一些不必要的细节通通摊在桌上，
嗯，
对不对？那这时候他有好几个保护层，第一个他自己就是，第二他已经在保护这些传话的弟兄，他说他们曾经向我提起，而且现在我跟你们讲是我的解释。第三他说是格莱士家里的人，一个家有家规，你们当事人若是自己不肯悔改，反而要到教会来闹事，要追查说是谁把我们的事情透露给保罗，那不单你得透过保罗，你还得透过格莱士的家长才有的谈的。那我相信这两重障碍加上其中的道理啊，就能够让那些犯罪的人知道说，哎呦，人家讲我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我是小偷，被公安人员抓到了，不能怪公安人员呢，应该往自己里面去反省反省。哎，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其实有很多可谈的，但是节目时间又到了，或许在您所工作生活服侍的环境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不妨坐下来重新想想，看看圣经这些话以及这几件丢鞋子的事情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启示。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里啦，希望星期六晚上6点钟请您和您的家人您的朋友都来到华人基督徒教会参加我们的福音茶会，而且是可以穿鞋来的。小贝是不怕丢鞋，相信您也不会对他丢鞋的。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